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4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
在强军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5年新年贺词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发热烈反响。
国家级经开区总体呈现总量扩大、质量提升的发展态势。
美国总统拜登否决百年钢铁收购案。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启。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当前我国已实现医保覆盖面从小到大，保障水平从低到高，管理服务从有到优的转变。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方便了异地就医，以免赔照护服务破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难题。一系列新举措的实施，不断降低参保群众就医负担，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东威海市立医院的门诊大楼，患者们正在有序办理结算手续。2024年11月21号早上8点多，患者龚先生就是在这里顺利完成了全国首笔冠心病门诊慢性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因为冠心病嘛，冠心病慢病以前跨省报不了，非常困难，现在有这个政策了，可以不用垫资，非常好。
龚先生在湖北孝感参保，但长期在威海居住，一直以来垫付医药费、攒发票回湖北手工报销等流程让他头疼不已。自从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试运行冠心病等五种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服务，龚先生的烦恼也随之解除。目前我国可跨省医保直接结算相关治疗费用的门诊慢特病已增至十种。山东省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异地就医服务处负责人赵然，
不断拓宽的覆盖范围，使得异地就医结算服务的可及性更高。截至24年12月底，山东省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已经累计惠及 67.33 万参保人，为患者减少了 8.57 亿元的垫付费用。
另一项惠及3亿多职工参保人员和近10亿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的改革，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在2024年底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任傅超奇，
意味着我们医保个人账户的共计打破了省域的限制，能够让这些大量的资金呢，能够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了人才劳动力的有序跨区域流动，从而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打通了群众异地就医的堵点。近年来多地陆续开展由医院主导、第三方机构参与的免赔照护服务相关试点工作，则是努力破解一人住院全家奔波难题。
手术完一切的那些护理都是他们医疗护理来的。
在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胸外二科无陪护病房，医疗护理员正在护士指导下为肺结节术后的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医院胸外二科护士长李敏，
由专业的医疗护理员代替了传统的就是家人照护，他们因为受过专业的技能的培训，还有相关理论的培训，照顾起来更加专业，更了解患者的需求，促进患者康复。
从怀疑到尝试再到信任，免赔照护正在逐渐被患者和其家属所接纳。各地还通过探索培训模式、完善考核制度等方式，保障患者权益，确保服务质量。在浙江义乌，医院监督考核患者对护工打分，这些评价都会影响到护工的职业发展。 义乌市中心医院护理部护士长丁艳南。
我们最终的改革其实是多方共赢的，护工有专业的照护能力了之后肯定是安全的，对护工他也是职业认同感，因为他有自己的技术了，职业满意度是提高的。
2024年，国家医保局出台护理类立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新设免赔照护服务价格项目，为各地明确了标准化的发展方向。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从2017年试行无赔护至今，副院长陈元深有感触。
那这个事情其实真正是解放家属，而且我们重塑了病房的秩序，可以提供所有的保障，比如说我们的三餐治疗性饮食会提供到你外出检查我们都有人陪，所有他的一些疑虑我们要打消，这个事他才能推下去。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日益健全，建立起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群众就医用药负担持续大幅减轻，全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辞旧迎新之际，习近平主席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只争朝夕，顽强奋斗，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天，全军部队组织官兵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认真收听收看习主席新年贺词，海军、空军喜庆75岁生日，人民子弟兵展现新风貌，习主席新年贺词温暖人心，催人奋进。官兵们表示，一定不负重托，继续奋斗。海军四川舰宇浩明。
新时代以来，在习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海军转型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各型新装备不断列装，正以崭新姿态加速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迈进。新的一年，我们绝不辜负主席的期望重托，以挺一担当的奋斗姿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航程中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万一鸣。
2024年，我和战友一起驾驶战机上高原、飞远海、战荒漠，圆满完成各项演训任务。新的一年，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把对党忠诚镌刻在万里长空，不断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锻造制胜空间神威铁拳。
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庞博。
习主席讲的2024年，我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一道经历风雨彩虹，在边疆的军营更加感同身受，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和理念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坚决完成各项任务。
奋斗创造未来，强军重在担当，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人民军队必须扛起的时代重任，交出的历史答卷，必须全力以赴，务期必成。从东南沿海演训一线到西北大漠野外驻训场，从边防哨所到远海大洋护航编队，学习习主席的讲话，官兵们倍感使命光荣，深感重任在肩。第83集团军某旅南文成。
今年距离100年建军目标更近了一步，对我们而言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时间也更紧迫。像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的，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迟则可圆。新的一年，我们更要牢记主席嘱托，用奋斗和热血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去迎接新征程一个又一个风浪和挑战，去攻克一道又一道难关与险阻。
国防科技大学副研究员 远远。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指出，要聚精会神抓好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一名军队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使命在肩。前不久，天河图计算再获两项世界第一。在新的一年，我们天河创新团队成员将聚焦高端，向南攻关，出更多原创性成果。
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王清明：
我们一定牢记主席嘱托，当好老西藏精神新传人，扎根边疆，勇毅前行，练强打赢本领，时刻保持警惕，忠诚为国戍边，争取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作为。
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洗目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过去一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突出常态常效，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体推进查处问题、制度建设、教育引导，不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近日，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江社区党总支书记杜凌云正在使用新版社区云更新居民信息。原来花费几小时才能填报完成的表格，现在只需要十几分钟。
他通过系统集成，将20多个录入项目合并减少到10多个，减轻了我们基层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
2024年，上海市纪委监委围绕加重基层负担的重复填报报表问题，推动市委社工部将市、区、街镇三级的信息系统全部接入社区云，全市6500多个村居使用的平台系统基本实现一键登录、一屏使用，坚决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一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风政风持续转变。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分三批公开通报了9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纠治了一批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以及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紧盯突出问题，做好典型案例核查通报工作，强化警示震慑。
针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顽瘴痼疾，2024年各级纪委监委开展违规吃喝专项整治，严查吃公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问题，紧盯隐形变异现象，对通过快递方式收送礼品礼金、借调研检查、培训考察、党建活动名义公款旅游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深化整治。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9.2万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6.9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8万人。马展指出，过去一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着力推动政风反腐一体深化，全面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刻把握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同根同源、互为表里的关系，结合实际，建立健全风腐同查同治的工作机制，既坚持由风查腐，又着力由腐纠风，一体清除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营造严的氛围。
商务部近日完成2024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显示，国家级经开区总体呈现总量扩大、质量提升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此次考核评价针对全国229家国家级经开区2023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2023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截至2023年末，东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拥有主营业务收入30亿元以上，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开区拥有主营业务收入15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共1878家，拥有上市企业1041家，较前一年均有显著上升。 2023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2 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 25%，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2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为 2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近日表示，
建设国家级经开区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2024年是首批国家级经开区设立40周年，商务部将抓紧出台国家级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国家级经开区深化改革，打造管理体制的新优势，全面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的活力。
根据考核评价结果，2023年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排名前五位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4年12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5.9 点，比上月回升 1.3%， 达到年内最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分车型看，各车型指数环比小幅回升，同比有所增长。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指数比上月回升 1.32%， 零单指数中零单轻货指数比上月回升 1.24%， 零单重货指数比上月回升 1.31%。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胡涵说，
去年以来市场出现积极的变化，相关因素也在积累，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呢也在继续释放，叠加年底的这个消费旺季，带动整个市场需求稳步向好，在企业较好这种预期的情况下，拉动了生产的意愿和运力的供给同步扩张，整个市场供需呢呈现比较适配性的增长。
综合来看，四季度供需两端平衡进一步改善，带动运价指数连续回升，2024年全年呈现前低后高波动回升走势，12月当月指数达到年内最高水平。但也要看到需求不足导致竞争加剧，公路市场仍然处于供大于求局面。胡涵分析，
从后期走势看，经济运行具备持续向好基础，年底积极性因素和春节假期较早的影响，年底运价指数呢也在回升。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春节以后市场消费旺季消退带来的市场变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部门昨天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明确建立健全老年期痴呆防控体系，使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老年期痴呆多见于65岁以上老人，患者由于疾病等因素逐渐出现记忆力、注意力、语言等功能的不断下降，症状严重者可能出现无法清醒辨识人、事物、环境的情况，并开始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老年期痴呆患者人数持续增长，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严峻挑战，已经成为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此次发布的行动计划部署包括宣传老年期痴呆防控科普知识，开展老年期痴呆筛查与早期干预，提升老年期痴呆规范化诊疗服务水平，增加痴呆老人照护服务供给等多方面任务，明确要求各地将应对老年期痴呆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统筹利用现有资源，保障各项任务落实。目标是到2030年，老年人认知功能筛查全面开展，老年期痴呆风险人群得到早期干预，规范化诊疗机制更加完善，照护服务能力稳步提升，老年期痴呆预防、筛查、诊疗、康复、照护综合连续防控体系基本建立。
明天就要进入小寒节气了，但由于气温偏高，北京各大河湖天然冰场目前都没有开放。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24年成为有完整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记者近日在北京什刹海公园看到，湖面上大部分处于结冰状态，但有一些区域还是未上冻的状态。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冰场负责人杨谦说，
目前我们每天是两次验冰，后海呢最厚的是11公分，最薄的是5公分，那么现在以这个情况来看是不具备开业条件的。
据了解，天然冰场的冰面厚度需达到15厘米，并且之后一周气温持续保持在-8摄氏度到1摄氏度之间，冰场才能开放。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经营管理科科长刘伯松也表示，每年冰场开放并不是固定日期，都是根据冰层厚度决定的。
最近3年都是在每年的12月30号左右。今年由于前期的整体气温偏高，所以冰面一直没达到安全的标准，所以至今还没有开放。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统计，除了2024年最暖之外，观测史上第二暖为2023年，第三暖为2021年，第四暖为2022年。也就是说，排名前四暖的正是最近四年。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分析认为，
刚刚结束的2024年又是有完整观测史以来最暖热的一年，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历史。而且根据1961年以来的数据显示，前十暖的年份都出现在21世纪，气候变暖的趋势呢，展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
近年来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更加频繁多见。数据显示，2000年之前最多有1300多个气象站观测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但在2022年有4200多个站点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朱定真表示，极端天气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不容忽视。
创纪录的高温又引发了持续的热浪、干旱、森林火灾、风暴和洪水等灾害。气候变化在加剧极端事件方面发挥了比厄尔尼诺更大的作用，而在这其中，人类活动加强了高温热浪和区域降水的强度。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5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数据显示，2024年海南接待游客约9700万人次，同比增长 8%。
珠海边检总站2024年查验经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对港对澳口岸出入境人员首次突破2亿人次，同比上涨 2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湖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雾橙色预警，宜昌、荆州、武汉、孝感、咸宁等地局部能见度小于200米，请注意防范。
受降雪影响，甘肃今天下午发布高速公路道路结冰黄色预警，预计未来48小时连霍高速、张汶高速、双达高速等17条高速部分路段道路结冰，影响通行。
世界泳联日前公布2024年度各项目最佳运动员名单，中国跳水队的曹原、全红婵分列最佳男女跳水运动员。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拜登3号决定正式阻止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以阻止外国拥有关键美国公司。对此，日本制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4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身权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2023年12月，日本制铁公司宣布计划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将其变成全资子公司。这项交易为现金收购，总金额约149亿美元。在2024年4月，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东以超过 98% 的多数赞成批准了该项收购计划。不过，这一收购计划在美国政界遭到了多方阻挠。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美国钢铁公司是美国代表性的企业，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它将继续是美国公司。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则宣称，允许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可能导致国内钢铁产能下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批评者认为，这些年美国政府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之手，多次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来限制海外企业在美投资。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曾表示，对收购案施压完全是美国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美国再一次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打压日本，将损害日美关系。
日本企业はアメリカ市場に。
这完全是政治因素造成的，日本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应对美国的保护主义，这在过去的半导体领域如此，汽车领域也是如此，这正在从企业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削弱日美经济关系。
据称，拜登的决定受到了在选举中至关重要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领导层的影响。然而，日本制铁已经承诺的$27亿的设备投资，如果未能实现，可能会导致许多工会成员失去工作。当地时间1月4号，日本制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这次收购的目标包括振兴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区，保障就业机会等，这将有助于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声明还强调，美国政府拒绝这项有助于激活竞争并符合美国利益的收购案，如此对待盟友日本，令人震惊且深感忧虑。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3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月3号，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谈判将重点确保停火协议可完全停止敌对行动和以色列国防军撤出加沙地带。当地时间3号，加沙地带多地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印度尼西亚医院阻止食品和饮用水进入，还强制要求加沙地带北部奥达医院的医疗队患者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当地时间1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东局势。世界卫生组织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代表皮普科恩介绍，迄今已确认以色列对加沙医疗设施进行了654次袭击，当地医疗系统正在被推向崩溃的边缘。巴勒斯坦慈善医疗机构工作者塔尼亚·哈桑指出，加沙医护人员已经成为攻击目标。叙利亚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了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层，其中包括叙利亚反对派首领朱拉尼。近期，一些曾与叙利亚断交的西方国家陆续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展开接触。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计划本周对卡塔尔、阿联酋和约旦等中东国家进行正式访问。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警方4号对总统警卫处处长及次长第二次发出传唤调查要求。警卫处当天发布公告称，目前是总统警卫工作的重要时期，警卫处长和次长一刻也不能离开。
韩国济州航空空难179名遇难者遗体整理工作4号结束。
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3号以微弱优势成功连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尚宣布，将于10号就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所涉封口费案作出判决。特朗普对此表示谴责，称这是非法的政治攻击。
数据显示，韩国2024年新生儿人数超过24万，9年来首次正增长。韩国媒体表示，对于已进入人口紧急状态的韩国来说，这次新生儿人数出现反弹，实属罕见。
联合国粮农组织3号发布报告显示，主要由于谷物和食糖价格下跌，2024年全年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均值较2023年下降 2.1%。
1月4号是缅甸独立日，缅甸发布特赦令，共赦免6000余名囚犯，同时为部分囚犯减刑。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演玲，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